诸法等性等即法即性，自性圆满皆生于无，一状本来护主同性道，即性无垢公正等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取道叫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显微镜。显微镜当中现在讲的是出家功德四谛谛提品。四谛谛提呢就是福增。那么他在这个当中呢，方面讲到了这个佛陀在这个往生经当中呢讲出家的功德。然后呢这个四谛谛提他出家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最后正道因缘前因后果等等，那么在这个品当中呢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昨天呢讲到这个四谛谛提到这个紫圆经舍的时候呢，首先呢是想要出家但是呢舍利弗尊者等五百罗汉呢都拒绝他出家，因为是年龄太老的缘故。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门口大哭的时候，佛陀到他面前来安慰他就说是呢安慰他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后面呢是一批说如果不让他出家的话，今天没办法，就死在这个地方。今天呢继续讲这个内容。佛告诉四谛谛提，是谁把手举到虚空中轻易下结论，这人可以出家，那人太老了不能出家。佛陀呢就告诉福增，那到底是谁呢能够把手举到空中这样下个结论说这个人是可以出家的，那个人年龄太老了不能出家，谁这样说的？老人对佛说，世尊，是转轮法王的智慧第一的法子，第二佛陀，第二世间导师舍利弗不准许我在佛法中出家。那么这个老人呢就对佛陀这样禀告，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转轮法王，转轮法王就是佛陀，佛陀的这个智慧第一的法子，智慧第一呢我们就知道在小乘当中都是承许舍利弗，那么在大乘当中呢是承许什么是四谛菩萨的。那这个方面是前面讲就是那个共同层的想法。共同层想法的话只是讲智慧第一呢是舍利弗，然后呢是这个第二佛，就是讲次佛第二佛，然后呢第二世间导师舍利弗，他呢不准许我在佛法中出家，他已经做了观察了。世尊一个大慈大悲，就像慈父安慰开导孝子一样安慰福尊，告诉他你不要忧愁苦恼，我现在可以让你出家。那佛陀呢通过大慈大悲心，就像慈父安慰开导孝子一样对这个福尊特别的这个慈悲，告诉他呢你现在呢就不要忧愁苦恼了，我现在可以安排你出家，可以让你出家。那么下面就讲这个阿罗汉和佛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别。不是舍利弗三大阿僧祇劫中精勤苦行，百劫之中修己福报。不是舍利弗生生世世能行能行，以破头条眼和水脑血肉皮骨手足耳鼻等做布施。不是舍利弗投身为恶虎跳入火坑，身上钉入千灯弯除身上钉入千钉弯除千灯。不是舍利弗以国家及此妻子儿女如地象马七宝来做布施。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舍利弗实际上的智慧还没有圆满就是说是他就是说是年龄太大不能出家呢，这个还不算是一种正量。因为舍利弗没有在三大无数劫当中为了度化一些有情来精勤菩萨道，没有在百劫当中修己福报。三阿僧祇劫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主要是修己成佛的因，然后呢三阿僧祇劫圆满之后呢会在百劫当中专门修向好，所以说百劫当中呢修己福报而成就向好的因缘。也不是舍利弗在真实当中呢做人行人行的苦行，通过破头啊调眼来自于布施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手脚耳鼻等等，通过这方面呢圆满资粮的。舍利弗呢也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喂恶虎，也没有呢为了求法跳入火坑，没有为了求法钉入千钉弯住千钉，这个是在第一品当中讲过的。那么第一品当中是跳入火坑的内容，钉入千钉的内容讲完了，还有呢以身喂虎是第二品。不是舍利弗呢通过自己的国家臣子妻儿等等把这些内外的财物，把这些这个一般的来自于这个非常珍贵的财物为了求佛道而做布施，没有做过这样一种广大的供养。不是舍利弗在初阿僧祇劫中供养八万八千诸佛，中阿僧祇劫中供养九万九千诸佛，后阿僧祇劫中供养十万诸佛世尊，并且出家持戒具足施波罗蜜。 不是舍利弗与法后的自在，他怎么能够断言这人可以出家，这人不能出家？然后呢，就说是这方面有初中后阿僧祇劫。那么初中后阿僧祇劫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方面就是讲佛陀在这个最初第一阿僧祇劫当中呢，供养了88000佛，然后呢出家持戒的，在中阿僧祇劫当中呢供养了99000佛。在第三个后阿僧祇劫，第三个阿僧祇劫当中呢，供养100000佛，然后呢，在这个佛面前呢，出家持戒，具足了这个持戒波罗蜜、四波罗蜜。这个在具体论当中有讲的，佛陀怎么样三个佛节当中呢，供养88000佛等的情况也讲了。不是舍利弗于法后的自在怎么能够断言？那么就是说，舍利弗呢，对于这个万法并没有获得自在。所以说智慧还是有限的，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知障，或者就是不染无明这方面呢没有断除，所以说对于所知还没有完全的获得自在，所以说呢谁能够出家谁不能够出家，这些比较微细的差别没办法看得出来，所以说呢就没办法说这人可以出家这人不能出家的。唯独我一人于法获得自在，唯独我乘坐六度宝车披忍辱铠甲，在菩提树下坐金刚座，降伏魔王怨敌，独成佛道。没有人能和我平起平坐，你跟我来，我会准许你出家。那么只有我一个人呢，于法获得自在，并不是说三界当中，或者说整个法界当中只有佛成佛，不是这个意思。当时呢是在这个南瞻部洲印化，或者说在这个三千八千世界当中呢，就是一个化佛的一个所化的一种所化的这样的环境，或者在南瞻部洲当中呢没有人像佛一样获得自在。即便是有很多实际上的这个佛陀，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都不是以显现佛的相好的方式，显现变质的方式的利益情的，他们是密化密化，就是说不显现佛的功德，不显现佛的相好。所以说虽然依佛出世千佛印化呢，像这样千佛的住化，但是呢真正的显示十二相成道的一个世界当中就一尊佛，那就是释迦佛。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于法获得自在，唯独我乘坐六度宝车披忍辱铠甲。那么就是说六度宝车，乘六度宝车的意思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最圆满的大乘的六度妙法，然后呢披上忍辱的铠甲，在菩提树下做了金刚座，降伏魔王怨敌，就是说独成佛道。从这个方面讲哈，没有人能够和佛平等的。佛陀就是说你现在跟我来了，我会准许你出家的。就这样世尊做了百般安慰劝导，福真消除了忧恼，心中大为欢喜，跟随佛陀进入佛的精舍。那么因为前面福真特别的伤心，所以佛陀呢也是通过方方面面讲佛怎么样去在往就是往昔当中怎么样积累资粮，怎么样成佛，怎么样是变质啊等等，这个方面呢给这个福真呢也做了这个很多的安慰，把福真相信当中的忧恼彻底消除了。然后呢他跟随佛进入了这个佛的精舍当中。佛告诉大目犍连让他出家，为什么这样呢？众生皆随缘得度，有的与佛有缘，其他人都不能度；有的与其他人有缘，佛都不能度。如果与舍利弗有缘，则目犍连、迦叶、阿拉律、金毗罗等一些弟子都不能度。以此类推，随着他的缘分所在，其他人都不能度。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告诉这个目犍连尊者，把他这个第二个大弟子成龙第一的目犍连招过来，就说是剔除他出家，让他出家，就让这个福真成为目犍连的弟子。那为什么要交给目犍连尊者呢？下面佛解释这个因缘，每个众生呢都是随缘得度，在无始的生死当中，这样一种缘分，还有这个缘分的深浅呢，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有些呢是和佛有很深的因缘，如果和佛有缘的，那么佛亲自度化，其他人没办法度化。那么有的和其他人有缘，如果和其他人有缘的话，佛不能度，直接度化他。那么如果和舍利弗有缘的话，那么就是目犍连、迦叶、阿拉律啊、金毗罗啊，这都是一些这个上座，就是阿罗汉，一切弟子的都没办法度化他。以此类推呢，是他的缘分所在，其他人都不能度。这个方面还是一种缘分的问题。有些大德讲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上师这个上师的这个分量非常高但是这个弟子呢，弟子的这个就根性也非常低，但是呢这个就没办法相应。按理说的话，就说是这个弟子的信心非常强烈，或者就是他的这样一种根基很好的话，又遇到一个好的弟子， 啊，就是说是非常容易这个政治思想，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相应，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缘分的问题。那么遇到了这样一种有缘分的这些上司政治史的话，比较容易相应的，也就是这样。所以说第一个呢，他必须要对于这个上司政治史呢有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对弟子的这个条件有一个要求，第三个如果还加的话就是加缘分啊，对这个缘分方面呢还有一个要求。如果三方面的具备的话，就在当下就可以现身法性。当然这个当中有可能这个具备啊，就是说一个两个不完全具备的，有些时候呢最初不具备，后面慢慢具备的，这些也是存在的。说此处呢佛陀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缘分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摩迦连也想，此人老迈年高，诵经坐禅主住重视，这三样都做不了，但佛来法王令我能让他出家，按理说不能反对。于是准许他出家，给他设了居士戒。当时呢不仅能尊者他作为一个阿罗汉呢，他也是这样想的，和舍利弗尊者的想法一样的。这个人呢100岁了，老迈年高啊，在这么的就是说年纪大的身份上面要去诵经啊，坐禅呐、啊，要走出重视啊，要是走出重视前面讲都是给自动发心的。像这样的第三个事情呢都是做不了的。但是呢佛啊是法王啊，这些作为声闻来讲是没有不敢违背这个佛的教义的。虽然他们已经获得了无学果，已经获得小乘的无学果位啊，已经啊从三界的烦恼当中超越了，但是呢对于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诲啊还是一点不敢违约的。而且我们在学经专论当中的时候呢也是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好像是在讲性品的时候，在讲第十一品的时候，在讲这个信心呢有四种性。那么其中呢就是说声闻他对佛陀的这个教诫啊，就是说是一点都不敢违背，就像这个大臣一点不敢违背国王的这个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教法一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目犍尊者呢，那这个大迦叶尊者等等都对佛的教言呢都是不敢违背的。于是呢就准许他出家，然后给他传了居士戒。此人前世与种下得这个因缘，像鱼吞钓钩一样，吞下法钩之后无疑会必定出离。此人就是讲福真。那么这个福真呢看起来是100岁，而且出家频频遇到这个障碍啊，但是呢他的前世呢是已经种下了得度的因缘的。所以说呢以前种下得度因缘的时候，打个比喻呢，就像鱼已经吞了钓钩，已经把这个钓钩吞下去之后，那么虽然身上还在水当中，但是已经吞下钓钩了，可以从这方面推理的，马上就会从河里出来。所以说以前已经吞下了法钩，因此说呢身上身上还在轮回当中，还是无疑一定会出理的。这方面我们就讲到种下得度的因缘何等重要，非常重要的。有因缘和没有因缘二之间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呢平时我们也在的强调呢，像这个波罗蜜多啊，像这些这个很殊胜的妙法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能够在这个当中种下的因缘的话，虽然这个相续还是凡夫，相续缘当中还具备很多的贪嗔痴，但是呢就像河中的鱼已经吞下了这个钓钩，马上就会从河里出来。所以说如果一旦遇到了般若法门，一旦遇到了这些殊胜大乘法门，对这样一种这个般若的法门等有信心，能够做文殊修行的话，实际上也相当于已经吞下法钩了，绝对会出离轮回，离轮回绝对已经不遥远了。就说离这个出离轮回呢就是非常快。那么现在也是介绍了这个就是说是福真呢他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因他已曾修集众善法功德，所以出家后日夜精勤修习读诵修多罗毗尼阿毗昙，从而广通经藏。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呢他已经曾经修过很多善法的功德，有这个善根，所以说出家之后呢是非常精进的修习这个修习读诵这个经律论三藏，然后呢是广通了这个经藏的。他已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对这个佛法非常通达。由于年老的缘故，他不能随时恭敬吟诵礼问上座僧人。那么在这个佛教的这样一种这个传统当中呢，那么对于这个上座的僧人呢就应该恭敬这样的上座僧人不是属于年老谁的年纪大谁就是上座，是看谁出家的时间长，谁受比丘戒的时间长。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成了一种这个上藏呢就成了一种上座了。那么就是说这个福生虽然已经100岁了，但是他出家的年纪晚受比丘戒的这个时间晚，所以说呢在他前面还有很多这个年少的这个比丘已经提前出家的成为上座僧人的，这个也有很多。 所以说因为他年老的缘故呢，不能够随时恭敬这些上座僧人，不能够迎送而不能够礼问上座僧人。那些年少的比丘以先他出家是上座的原因，常常对他苦言讽刺道：这老迈比丘自是年岁大，诵经学问好而傲慢自大，对我们不恭敬诚实。那么这个在这个福增的相续当中呢，就具备这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年纪太大了；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通达了经藏的，通达经藏。所以说呢，其他的年少比丘呢啊，就因为就是说比他先出家是上座，所以说经常呢就说是有点就认为他是很傲慢，对他苦言挖苦讽刺。说这个老比丘呢是自己认为是年纪很大了白瞎子，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认为自己诵经啊学问好而非常傲慢，对我们呢也不能够恭敬，对我们呢也不能够诚实。像这样的话就是经常这样口出挖苦的言论。这时老比丘自己思维：我在家之时被家中老少所讥刺扰乱，现在来出家希望能得到止息，却又被这些年少比丘所逼迫，我究竟犯下什么罪孽竟导致如此呢？越想越苦恼，又想到我现在宁愿去死。那么这个老比丘呢也是受不了，一方面他也是这个对佛法的教义方面已经通达了，但是毕竟呢相续当中从后文看还没有产生一个真实的出离心，还没真的入道，就这样意思。所以说呢，内心当中这个也没办法完全压制住这样一种烦恼。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没办法出家而苦恼的。现在虽然是出家了，但是呢，也经常受到其余的这个这些这个上座比丘的这样一种讥讽，又开始苦恼了。所以他就这样想呢，在家的时候呢，被家中老少厌恶；现在呢，就是出家，希望的能够在佛教当中啊，那个僧团当中呢，得到一种止息。那现在出家之后呢，又被这些年少比丘逼迫啊，经常受这种痛苦。那么到底究竟造下什么罪孽呢？导致有这样一种痛苦，所以越想越苦了，没办法解开心中这个结就想现在宁愿去死了。这个方面也有一些这个需要观察的地方。就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些老人也好，那么也应该就是说经常的要这个言语温和，因为老年人呢，从一个角度如果没有调伏烦恼的话。相续当中的嗔恨心它比较容易引发的容易引发，所以说和老年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不能够经常去这个讽刺挖苦经常去顶撞像这样的话，他们内心当中就是说风范明显已经衰弱的缘故这个忍耐力下降，就像年轻人一样，只要忍耐力下降之后呢，就是这个嗔恨心是容易升起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些这个刚出先出家的，或者就是在这个道场来讲呢，现在道场当中的老常住这些方面，实际上对于这个新来的对于其他的人呢，也不能够说在咱们面前摆一些架子怎么样，这方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管是就是说是就是出家很长时间也好，还是刚出家也好，都是学法的人，都做一个事情，那就调伏烦恼都调烦恼。所以如果说通过自己就是说是自个老的缘故呢，去诋毁别人，那就是说明一个问题，相对当中的烦恼根本没调伏。所以说呢，没调伏的缘故，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学法就是为了调伏自己，相对当中的烦恼。因此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应该平等的对待一切人，不管是这些新来的也好，还是说什么样一种居士也好，反正呢，都应该平等的对待，都是释迦佛的弟子，都是上师的弟子。这个方面呢，也要了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学了法之后要去思维。如果学了法之后呢，虽然知道了很多法，但是如果没有调伏相续的话，仍然还会产生很多的烦恼。就像这个福增一样，福增从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对经藏是通达的，但是为什么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没办法转过这个弯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法义融入到相续当中去。同样道理呢，我们现在学法是为了修行的是为了调伏烦恼的，所以说学了法之后，掌握了法之后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实行。要去这个行为当中或者去在你按照这些戒律去行持，还有呢就是说这些学习过法义呢，也要经常的观修来实践它，这个时候呢才可以通过法来调伏相续。否则的话，学了法之后呢，是人是人，法是法，像这样的话，这个法和人还是没办法相融合。所以实际上这个当中相信分析的时候，都还是有很多这样一种问题可以让我们知道的。这个时候呢，福人他就想自杀了。当时在竹林边有条大河，河水既深既深又急，他随即前往岸边，脱下身上的袈裟挂在手指上。 向加沙长跪，哭泣流泪，立誓道：我今天不是舍弃佛法僧众，只是想舍弃我的性命。我身上的袈裟不是给精进持戒诵经之人。当时在竹院金舍，在竹林边呢，有一条大河，很深很急，他就前往岸边，把自己身上的袈裟也脱下来挂在树枝之上，然后呢向着袈裟长跪跪着，然后哭泣流泪发誓：今天呢不是要舍弃三宝，而是只是想舍弃我的性命而已。我身上的这个袈裟呢，可以布施给精进持戒诵经之人。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舍弃这样一种财物的一种作业。假若有报应，愿我舍身之后投身在富贵安乐之家，眷属和顺对我行持善法，不做主，令我恒常执于三宝，出家修道，得到良师教导，成为涅槃。然后呢，就说是如果说是存在这个果报的话，那么愿我舍身之后投身在富贵安乐家当中也不要遇到这些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和睦的眷属，那么对他的这个行持善法呢不做障碍，然后呢也能够恒常的执于三宝，出家修道，得到良师的教导，能够证涅槃。这样发了愿，立誓后就准备挑入河水，升起回旋翻滚。正好穆建连用天眼想看看他的老弟子在干什么，突然见到他要舍身投水，就在他尚未入水的一刹那，用神通力接住，放回岸上，问到法子：你这是干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正在往河里跳的时候呢，穆建连尊者这个时候恰好也在用天眼在观察他的弟子在干什么。作为一个教授来讲，作为一个和尚来讲，他观察他的弟子在做什么事情，突然看到了正在准备跳河，所以呢就在寒流入水的这一刹那呢，用他不可思议的神通力把他接住了分回到这个岸上。就问他：你就是在干什么呢？这里弟子十分惭愧，心中暗想：我应当如何回答呢？我如今不应以妄语来欺骗师父，假如欺骗师父，会四世获罪，将我舌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师弟弟子这个时候非常惭愧很惭愧，他就想了应该怎么样回答就是说是上师要问你在干什么呢，他就想了不应该以妄语来欺骗自己的上师，如果就是说通过妄语来欺骗自己的上师的话，会生生死死当中受了罪业，而且呢因为这个所欺骗的最近这个师父上师呢，他是一个严厉最近严厉，所以说呢在上师面前说妄语的话，会得到没有舌根的这样一种这个恶报他就知道这样学佛从因障了之这样一种因果。况且我的和尚神通广大，洞察一切，即使我说妄语他也能知道。再说了这个我的和尚，这个和尚就是梵语了，实际上这个梵语这个也不是完全的梵语，好像是一种这个俗语，不是哑语嘛，是俗语，因为在这个就相当于平时我们说的书面语和口语有的这样，或者说他在印度有一个哑语一个俗语，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和尚呢，他不是真正的哑语，他是一种平常大家所讲的这样一种俗语。和尚就相当于清教师平时堪布或者清教师的意思，和尚他也是直接从音译翻过来的，那么就是说从字面上是没必要去解释什么是和，什么是上，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梵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和尚呢，这个上师呢也是就是说在释迦佛教下公认的神通第一。神通第一的话，你说一个妄语，他完全能够洞察一切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妄语，他也能够完全知道，也没办法隐瞒。世上若有人既智慧明达，又性情之朴正直，说天人都应恭敬。倘若有智慧去心怀坦狂，也可作为人师，受到世人的恭敬供养。倘若没有智慧却心地正直，虽不能同时利益他人，但也足以独善其身。那么实际上呢，他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分析的四种情况，这一段当中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又有智慧智慧非常深邃，而且呢性情非常的正直有品行，所以说呢诸天人呢都是应该对他恭敬的，又有智慧，人品又好，那么不单单是人了，天人都会对他恭敬。倘若有智慧去心怀，这个就是第二类人了。第二类人呢是有智慧但是心怀惭狂，心怀惭狂可以作为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作为人师，受到圣供。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天人呢他有这个天眼天人有天眼，或者说天人有他心，他也能够知道这个人的情况。然后第一种人为什么能够受到天人的恭敬呢？又有智慧他那个品行又好，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有智慧，他的智慧可以在外现啊，可以在人面前显露出来，所以说可以作为这个人的师父，可以受到世人恭敬。但是呢，心怀惭愧的缘故，不会受到天人恭敬。啊，天人他也知道这个人虽然有智慧啊，但是呢，他呢就是说是内心当中有惭愧心，人品差一些，所以说天人是对他不会恭敬，但世人没有他心，世人没有神通的缘故呢，可以就是说是以他的智慧来作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受恭敬的一种资本。所以说这个人是会受到世人恭敬的，你可以利益别人。倘若没有智慧，心地正直，那么第三种情况，那么一个人没有智慧，但是心地很正直的话，虽然不能够同时利益他人，不能同时利益他人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的缘故呢，你不能够利益别人，但也足以独善其身。但是呢，就虽然没有智慧不能利益别人呢，但是心地正直的缘故啊，可以自己得到利益，可以独善其身。就是三种情况，下面讲第四种。倘若一个人既愚痴又心怀惭愧，则在一切大众之中最为恶劣下贱。这种人假如有所言说，人们都会看破，说此人惭愧欺诈没有实话。那么如果就说一种人，就第四种人呢，又愚痴又内心当中又惭愧，那么在大众当中呢，这种人是最恶劣下贱的。这个人如果有什么言说的话，人们都会看破，看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说假话的情况因为有愚痴有这个内心当中有不正直的缘故，所以说他一说之后呢，都被人看破了。这个人是惭愧欺诈，没说实话，就算他说实话，也被死气不被相信采用。所以我如果欺骗和尚，这是很不应做的，应当如此回答。所以说呢，如果现在就是说是作为一个愚痴者，如果内心当中有惭愧，愚痴者的话，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福真他是冲到心脏的，从这个方面不算愚痴者。但是在不结缘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面前呢，以对一个凡夫和僧者之间比较的时候呢，就算是一种愚痴者了，就算是一种，如果再说王愚的话，就是心怀惭愧的，他就把自己现在对到第四种，把自己的放在第四种当中，又愚痴又惭愧。在一个智者面前一说这个话呢，他上次就知道我这个人在说妄语，所以说他就不敢说妄语，他就打定主意想要如实回答。于是便对师父说，我厌恶家庭儒家，想求得休息，如今又不如意，所以想舍弃性命。穆建莲听后这样想到，此人如果不以生死部位的真相来听课，对于出家的利益恐怕会空无所获。于是告诉他，你现在专心致志抓住我的衣角，不要中途放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福真就对师父讲呢，我最初的是非常厌恶家庭，然后我想出家的，听到佛讲功德很大，出家的想在生辰当中的休息，但现在呢在生辰当中又不如意所以说呢我就没办法去了，没地方去了，只想到一个自杀的一种这个念头。不结莲尊者一听了之后呢，就知道他的内心当中还对整个生死轮回没有彻底的产生一个厌离心，还没有真的入道，就是意思。所以说他就想个办法呢，想要让他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入道的念头，想要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真实的一种出离心，所以说要通过生死就是说是生死的部位的真相来让他觉醒。否则的话，他虽然出家了，但是恐怕会被出家的空无所获的。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对我们也是一样，只不过现在我们是通过关心通过关修，通过上次的教诲，让我们来知道生死部位的真相而已。那么就是说福真他有福报，能够就是说遇到他的这个上师像这样的话给他显示一些这个殊胜的神通，他有福报，所以说上师也给他这样示现。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有这样，虽然就是上师有这个显示的能力，但是因为有情众生所化的众生的福报就说是比较这个微弱的缘故呢，也没办法直接这样示现。一方面都是这个随顺因缘而转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前面我们讲的就是要对生死的部位的真相要了知，内心当中呢产生一种出离心，那么这个叫修持共同加行。然后通过思维共同加行，思维想满能得寿命无常，思维因果，思维轮回的痛苦，思维完之后呢，就对整个生死的状况它的真相产生一种真实正确的了知，了知之后的内心当中就会有部位。那么就是说这个它相对应的就是为什么众生会对生死轮回不产生部位心呢，就是因为有喜爱对这个某一个法，如果说是有这个贪恋心，有喜爱心的话，那么就不会从反方面去思维了。 那么如果说是认知到了一个法的本性啊，它是一个本性不畏的法，厌恶的法，那么就不会有喜爱了。所以说道心平时，而且道心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说是对于平时我们讲，你如果对于这个妙欲啊，对于这个生死轮回有贪恋，就没有道心。然后如果你要道心，你必须要这个舍弃，内心当中要舍弃对于世间八法，对于五欲妙欲的贪着。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的出离的意乐会产生起来。那么这种出离的意乐就叫道心。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想要出离轮回，要修道。这个方面就是有道心，这个方面是完全相反的啊，完全相反。所以说我们只要想要安住在轮回的注意当中，还是想要安住在出离的意乐当中，就要看我们怎么思维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必须要通过四种厌世心的方式，带着观修内心当中引发一种部位对生者部位。那么如果有的生者部位，就对于出家的利益不会空无所获啊，出家之后就会获得出家的利益。否则的话，我们也会像目犍连尊者此处所思维的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被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了知生死部的真相，我们出家形象上出家之后呢，恐怕会空无所获的啊，可能就是说成为形象出家而已，形象学法而已，不会有所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人怎么样呢？有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比如现在我就是安排我们在修家庭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对于这个四种厌世心呢，再去关心。于是告诉他，你现在专心致志的抓住我的衣角，就要松手放弃。他就准备就是说是给他教诲，他就按照师父教导而做，如同风人轻松的把吹起的尘土草叶刮上高空一样。目犍连神熟自在飞行于虚空之中，带上他就像拿着根毛发，可以随心所欲到任何地方。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到了目犍连的神通是怎么如何自在的。目犍连他们家是这个教法当中佛弟子当神通第一人啊，绝对不是徒有虚名。就好像这个风能够轻松的把这个尘土啊草叶刮上高空一样，目犍连的神通呢也是一样的。他就说是这个带着个拂针，就像拿一根毛发一样，随心所欲到任何地方。犹如猛鹰口中衔着小鸟飞腾于虚空之中。目犍连的神足也是如此，身体身上虚空，虚身胳膊的功夫就飞到大海边。那么就像这个猛鹰呢它的口中如果显示小鸟的话，飞腾的空虚空当中也是非常任性的，不会有丝毫的障碍。目犍连尊者的神足也是一样，那么身体的身上虚空，虚身胳膊的时候把这个胳膊伸出去就收回来，就在这么快的速度当中，就已经把这个浮针带到了这个大海边。海边有一个刚刚死去的女神，面貌端正，风向美妙，具足相好。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大海边呢，刚好看到一个刚刚死去的女人呢，就长得非常端正就长得非常端正的一个女人的尸体，有一条虫子从她的口中爬出，又从鼻子爬入，再从眼睛爬出，从耳朵爬入。目犍连站着观看，看罢离开。那么就是说有一条虫子呢，从他的尸体从他的这个自己的口中爬出来，又从他鼻子里爬进去，然后又从眼睛爬出来，又从耳朵爬进去，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就进进出出的爬进爬出。目犍连尊者呢就站在旁边观看，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弟子也在旁边观看，看完之后呢，目犍连尊者没说什么就离开了。舍利弗提说道：“和尚，这个女人是谁？怎么会这副模样？”目犍连答道：“时机到了，我会告诉你。”舍利弗提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就想问到底是什么原因。目犍连尊者说的，时间到的时候会跟你讲的。又向前走了一小段，看见一个女人背着一个铜锅，然后支起锅加入水，点起火并将火吹旺，水沸腾后，她脱衣自己进入锅中，头发和指甲最先脱落，肉煮熟后也脱离骨头。又走了一小段之后呢，看到一个女人比如说是在感受这些痛苦的。那么看到一个女人呢，自己背了一个铜锅放下来把锅里面加入水，把火点着，把火吹旺，然后呢等水烧开之后，他自己把衣服脱了，跳到锅当中去，这个被这个煎熬被煮，头发和指甲就先脱落，然后肉煮熟之后呢，骨头也脱落出来了。沸水将骨头吹出锅外，经风一吹，马上又变成一个人。这人从锅中捞出自己的肉来吃。夫人看罢，心惊某数，说道：“和尚，自己吃自己肉的是什么人呢？”目犍连答道：“时间到了，我会告诉你。”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水这个沸水呢，就是它的沸腾呢，把这个骨头呢，就是说是这个抛出锅外了， 然后这个时候风一吹，这个骨头变成一个人，这个人呢从锅中把自己刚才的这个肉捞出来吃，啊，福生看到之后非常恐怖，他就说这个自己吃自己的肉的人是什么人，是什么因缘，不言中的也是说呢，时间到了会告诉你的。再往前走一小会儿，看见一个大大的身体，有许多虫子围绕着叮咬，以至于自己上没有蒸吐血的空处，同时发出叫唤痛哭的巨大声音，震动远近各方，像地狱中的声音一样。这里必须说到和尚发出这巨大惨叫声的是什么人，我今天达到时间到了我会告诉你。然后呢又看到一个很大的身体啊，看到一个很大的身体，那么在有些地方讲这个是只是一个大身体而已啊，只是一个大的身体，然后就是很多虫子呢围绕着这个身体在叮咬，每一个地方没有针头许的空处，全部已经啊，就是说已经这个爬满了这个种种虫子在不断的叮咬上，这个声音呢就发出了痛哭啊，就是说巨大的声响，震动了远近各方，像地狱当中惨叫一样。这个时候，释迦牟尼就想问到底什么原因，不见真的，也是说呢，那到时候告诉他。接着又看见一个大男人，周围有许多兽头人身的恶鬼，手执弓弩及箭头燃火的三叉弩箭，争相向他射击，使他身体都被烧焦了。释迦牟尼问道：“和尚，这是什么人？感受这种痛苦，无路可逃。”师父说：“先不要问，时机到了我会告诉你。”然后呢，看到一个就是说一个高大的一个男人，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个大男人呢，就是说是周围有很多兽头人身的恶鬼啊，手中拿着个弓弩，还有拿着箭头燃火三叉弩箭呢，真相上的射击，把他的身体烧焦了。啊，这个公案我们在学习《喜乐愿文大书》的时候呢，曾经也是这个在这里面也是引用过这个地方的公案的。就是说在讲杀生的时候，这个猎人呢他是怎么样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那么不言尊人说到时候给他讲啊，就是说本多因缘。再往前走了很久，看见一座大山，山下安置着刀剑，有一个人从山上跳下来，被刀戟剑槊刺伤身体，然后又自己马上拔出来，任竖立在原来的位置，再爬上山头往下跳，像刚才那样啊不停息。舍利弗提看罢对师父说：“这又是什么人？感受这般痛苦？”目犍连答道：“先不要问，时机到了我会告诉你。”然后又走了很久的时候，看到一座大山，山下有各种兵器。一个人呢，爬上山，从山上跳下来之后呢，把自己的这个身体插入到这样一种这个竖立的这样一种刀枪剑戟当中啊，刺伤自己的身体。然后自己拔出来之后呢，又从山上爬啊，就又往下跳，来回的这样一种不断的折腾，不断的感受这种痛苦。目犍真的也是说那时间到了，所以给他讲的。再往前走，看见一座巨大的古山，高达700余米。这天地日，使大海也变得阴黑。这时，目犍连在此古山上的一根大立骨上来回行走。那么后面呢，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古山。那么就巨大的古山呢，是高达700余米了。所以说，这个高达700余米是一种遮天蔽日的概念。他把这个。把就是说是太阳都挡住了，是太阳呢变得阴黑的啊，又触发了阴影，把这个大海也变得阴黑的。这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就在古山上的一个肋骨上来回的行走，来回的惊醒。弟子释迦牟尼跟在其后，暗自思维：现在我和尚既然已经没什么事，我为何不问刚才所看到的事情呢？这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不往前走了，就在这个大擂鼓上面来回的走啊。这个时候呢，弟子看出来啊，就说是前面呢我们在赶路啊，看完一个之后呢又往前走。这个时候呢，师父好像是没什么事情了，在这个骨头上面来回的走，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机会，应该问问刚才发生的事情。想罢说道：“恳请和尚为我解说刚才所看到的事。”目犍连对他说：“现在正是时候。”那么就是说他请求之后的目犍连尊者就答应他了。现在呢，正式解说这些前我们看到就是很多装饰的事情，非常离奇的这些事情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现在呢正式解说这个因缘的时候了啊，就到这个时候准备给他宣讲今天讲的这个因缘。